哎呦，这不好说了。
我警告你哦，在教会外面不要乱说话。教会小本本，
欢迎收听教会小本本，我是胡迪，
我是口水鸡，
我们就是要轻松来聊一些时事嘛。
对，要不然可能我们聊的东西都太深奥了，大家觉得
我们要穿，对，我们要穿插一些时事，让大家比较软性，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但其实这些时事可能在节目上的时候，
以前可能都聊过类似的
话题，对，或是节目上架这些已经变成过去的往事了。
但没关系啊，蛮好的。
对，就是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即时啦，但只让他们知道说啊，我们录音的时间大概是刚好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对，
但对你们来说，
对，
就前阵子。
对，那我们就其实不是走新闻，然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新闻的角度，而是说我们怎么评论或怎么想这些事情。
好了，那我觉得先聊一个跟我的灵恩派有关的，好了
啊，好。
前阵子、欸、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红哎、欸、
啊、
嗯，就毕竟三月份就是我们联派世界都在忙着那个禁食祷告
哦，这跟大那个有关系，对，
二十一天
大灾期前面都会有
這些關係。可是问题是我应该说，我接收到的跟大灾期没关哎、欸。我意思说，我不是用大灾期的
啊，他不会把这个节期连接过去。
对，没有，嗯、就是我们连接的是属于就是要救台湾
哦。
就是
好也可以啦，反正就是一年就是会有几次推动这种禁食祷告的运动这样子。对，
然后反正21天要救台湾怎么的。
OK, 好，然后那真的就救台湾了哈。
大家就是
不止台湾，世界都受到影响。
就禁食祷告，然后哎、欸、你说我知道大家可能很想问我们讲这些，可是我只是好奇你对禁食祷告看法是什么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个人的操练，我不会把它当作太有什么属灵功效，或是这种功力大增，就是说，但可耶稣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说那个鬼如果赶不出去的话，非要用禁食祷告才可以赶出那个鬼。就耶稣有说过类似的东西。
像我听到的说法是说，我们像尼尼微城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好像要。大家要祷告，我们要像尼尼微城的人，台湾要像尼尼微城
悔改这样子吗？哦，就是基督徒率领台湾向上帝悔改，
然后我们就会向尼尼微城得救
哦。
可是我其实是觉得这边有一个矛盾点，
嗯，
就尼尼微城其实是不是跟约拿祷告没有关系的得救与否啊？还是有？我记得没有哎、欸，
没有太直接，
所以约拿才会生气气啊。
就是说，对，约拿
因为上帝没有要管约拿敢想要救还是不救，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约拿，你怎么跟我说？你还跟我讨价还价？可是神有他自己想要怎么，
就是约拿不想当工具人啦。就他其实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宣达上帝命令话语的人，然后尼尼微城就悔改，然后感觉就算约拿不随便乱做乱说，尼尼微城还是悔改了，这样子就感觉约拿就是一个。见证上帝工作的一个角色而已，所以约拿有点不爽。
那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的说法会比较像说，我们就是很像神要毁灭与尼尼微城一样，可是我们、嗯、因为我们禁食祷告就可以改变上帝的心。
这个具体画面是什么？中共要打过来吗？之类的？
好，类似吧，类似
或什么大地震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比较中共要打过来的概念、
哦、
因为他就是有强调说，如果中共打过来，台湾的复兴就会晚20年
哦。
所以为了台湾复兴不能晚20年，中共不能打过来。
好奇怪哦，晚20年吗？已经晚很久啦、啊，不差这20年，我觉得
不是。可是我只是想
说，从2000年福音运动到现在，已经要复兴多久了？也没有什么大复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也不乏多少人禁食祷告，24小时轮替祷告，也不是都有做过了吗？祷告山都没有在祷告吗？有啊，那怎么那个复兴到底我们在等的是什么啦？这样子。
可是我自己想的是，我这样讲会不会正式不正确？可是会不会某个方面照启示录的路线来看，
嗯，
是不是中共打过来复兴会比较早到？
就是中共打就是一个 sign,
对对，
就是一个记号说，哦，对，就是越来越靠近了。
就是 这样讲对吗？我的意思只是说，是不是战争跟饥荒、死亡越来越多，更靠近启示录的某一种新天新地要来的感觉？
哦，
那如果我们一直，可是我们因为很怕这些事情发生，很害怕，所以我们就只求神，千万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
延迟新天新地的到来，
所以我才觉得你如果用这种时事题去想，其实跟我们那个禁食祷告导致这个牧师说社交软体坏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你用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就很开心，
会对不起来。
可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想，真的觉得很奇怪，其实就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禁食祷告对我个人而言，就比较是个人操练。然后面对上帝，
就很像
个人，
对啊，因为像启示录有七匹，有诶是四匹马，诶对不起，四匹马要来，
嗯，
然后我们为了避免，因为我这四匹马有灾难嘛，有战争，然后有饥荒，什么死亡的，
嗯嗯嗯嗯，
所以四匹马然后来，那这样子就新天新，反正最后就神的拯救。那可是我们实在是太害怕这四匹马造成的恐怖，所以我们就
不要来，不要来，
就一直拦阻马来，就是把马挡在
门。期待新天新地还是不期待新天新地啦？对不对？
所以战争、饥荒跟各种都不会来，
哦、
所以就一直行动。
就是我们读启示的时候就会希望他赶快来，可是不要在我这时候来，
对，
别的时候
等我死掉之后，启示录赶快来。我的感受啦，我不知道，当然我也不想要战争来说实话，
啊、
但是
当然没有人希望。
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些。如果你这样套用，会觉得整个会、
啊、就逻辑错乱，
逻辑就是会很错乱，
没错啊，
因为
所以很奇怪啊，所以
那有点像，就是你知道，就很像，你知道耶稣要再来了，可是他前面可能你知道，如果说啊电梯就是你知道先有第一匹马红马，然后白马、嗯、黑马，我顺序对吗？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sorry， 然后就是。依序电梯打开会有下一个来，然后大淫妇也来、嗯、什么都来，
对，
然后最后耶稣就再来，
嗯，
那我们现在就是死守那个电梯按钮，就是
一直站住不让他往下跑这样子、
就是、对，就是耶稣就在顶层，然后各种马大淫妇就是一直卡在
每一层，我们一楼就是卡住，
就是
不让他上去，
避免大家受苦。
所以祷告就是要避免这个东西发生，
对，就是把那个电梯全部按满，延长开关，一直开着，一直开着，那就什么都不会来。
对啊，你
那有时候不够力的时候，就不小心打开其中一个门，那就跟大家说：“天哪，你看启示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圣经印证了。”可是继续把电梯按住还是不行，千万不要。
对啊，
我的感受啦，我就觉得嗯。就是，
所以真的不要这样应对，否则就会造成很好、很有趣的画面会产生。
那这一次的状况就是在那个祷告的禁食祷告的晚会，嗯、就是它其实很庞大，因为它是直播，所以就是
你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聚会，对不对？很多人参与，
线上也很多人在看，
对不
对？
对，
那他在就是有一场，他就是有特别。在那个聚会有讲到说要为家庭祭坛、家庭祷告，然后求上帝挽回孩子从手机影片救回来，然后把这个世代的荼毒，就是他们被荼毒了，把他们救回来。然后他们隔天就是很宣告说，他们就说主得胜了，因为在那一天晚上11:20的时候 ，Meta 就是大宕机嘛，那 Facebook、Instagram 跟那个 Truth 就全部被登出了，
对。
然后全部人就哈利路亚，很感谢主这样子。
对，我就是觉得超
级。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影片流出去，整个大炎上。然后，当然基督徒世界跟非基督徒世界都，
嗯，
我觉得当然就是笑看笑话，或是有点就是把他们当神棍的概念这样。
对对对。但我后来有看到有一些人的评论，想要平反这件事情，就觉得大家一个是大家干嘛笑一个牧师？他就是一个祷告，然后他经历了，然后
或是说，难道神不能做这件事吗？
对对对对对。那他有这个感动，他个人的这个感动，就是上帝在那个时刻让他祷告，然后就发生这样事情的这种对应，他的这样联想是很直接，也把这些作为归给上帝。我觉得他有些人就觉得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他这样子的连结还是造成了一些就是信仰上的盲点。
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是说，他是看到这个新闻，他想到一件事，就是他曾经看一个宣教士，就是在讲到的时候，就是做见证说他去好像是尼泊尔的山里面，
嗯，
附近的山， 好像孟加拉还哪里，就是
反正是一个偏远的国家，就是，
对，在山里面，然后做就是步道活动，嗯，然后结果他说就是反正简单是说，这怎么说呢？他就是做那两三天的活动，可是当他飞机离开那山啊，就是有雪崩地震，然后整那个山城里面就很多人
就
受害罹
难，
然后他就说他是很感谢上帝一直保守他在聚会的时候。一直让那些山都没有垮下来，直到他离开山才垮。
啊，又是一个啊，他跟那个一人之家一起发光那个意思一样啊，就是我们没有坐上泰鲁格号发生事故。
对，就是说神保守他，至少在山发生雪崩之前他成功，就是那些聚会都没有事，直到他离开才出事。嗯嗯。然后你要这样说，也就也是很感谢主啊。只是很可惜，留在那个城市的人就还是面临，应该说只是晚点面临危险的，嗯，早晚几天，
嗯嗯，哎，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因为你在那边举办特会，所以上帝让那个山崩 hold 住，不让你他下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难说了。
讲这个，我觉得
讲这个都有点太自哦，没关系，这是他自己个人的感受。其实我后来就在回想，到底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第一时间传给胡迪嘛，然后我们说哇，这实在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又一次发生这种东西。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当他用这个我祷告了，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那个发生跟影响的层面非常广的时候，然后他就感谢赞美主，然后大家就哈利路亚。可是他没有想到，同时可能有一些人也在使用这个网络做上帝的工作。那他这时候他发生问题了，他的工作可能受到亏损。他的工作，比方说，我正在那个晚上的时候陪谈一个心情非常不好、想要自尽、想要自杀的一个学生，然后谈到一半，突然断线了，怎么办？我没有办法继续跟他聊天哦，也许我又没有其他跟他联络的方式，那怎么办？我的工作是不是受到亏损？那我这时要感谢上帝吗？还是什么？你就觉得很奇怪。我这时候其实应该，那时候我的祷告，主啊，求你赶快让这个Meta 赶快恢复啊！我希望可以继续跟他对话，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同一个场景发生了，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需求。这个爸爸就觉得，我的孩子被网络捆绑了。这时候，上帝居然让这件事情发生。重点是那时候他儿子应该都已经睡觉了，也不会在那个晚半夜的时候用
这个东西。但是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当然也是很害羞的点，就是其实。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不是孩子们主要用的东西。
对
呀，
重点
这才是最尴尬的啦！我觉得这超尴尬。
抖音嘞，怎么都没有被宕机？
对，因为就年轻人又不看这些，这是老人在看的。
他根本就是，我觉得上帝是在回应他自己的祷告，他自己网络成瘾吧。然后上帝说：“你不要再用网络了。”这样子，
就是对啊，断老人的平台也是，我也是觉得。
也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事情
没有，这可能又牵扯他教会的网络事工是不是有一点，
对他
有点弱，
就是他没有发现，
我觉得应该
是
说
的不是小孩的，
这样这个团队的网络事工要赶快提升呢，欸，就是他就像我都不好意思跟我公司的老板，因为我们公司老板也是要一直叫我们要做 FB 的东西，哦，影片什么，然后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其实已经没有人看，就是年轻人更不看这个，
嗯，还有演算法的问题。
那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教会团队的同工，你就赶快用这一个，赶快跟你的主管牧师赶快跟他们说，其实齁，我们这些禁止祷告直播贴文，其实年轻人都看不到，因为我们用这些平台都已经过时了，
都是老人在看。
对，就是这整个就是你的架构都是跟，你跟这个时代是脱节，所以其实真的断线也不关他们的事，
没错，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反映了很多，啊，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对于圣经的期待，对于这个信仰禁食祷告所带来的
一个矛盾，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看的是说，哦，到底是什么背后的怎么说，很多观念隐藏在他心里，以至于他会讲出这个
落伍，这样
讲出他这些东西，其实不代表只是说好像大家好笑他好像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也只是个很单纯的信仰，只是说这个单纯信仰里面他代表了什么，那
代表他，
我会觉得有点这些就是有点可惜，就是
你好正面哦，你要帮助他们推展他们的网络事工，
对啊，网络事工就是我们其实重点是你真的要做，那你就是到抖音去做啊，
然后做一做之后又发现他还是被捆绑了，怎么办？
不是，就是对啊，就是对对，就是不是在这里，因为 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就是他以为祷告然后受影响的人好像离开了这个，其实完全错误，
成全对
完全
你就是
相反，
其实是自己被离开，因为就是我们这群老人会看而已。
对啊，
对，然后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讲，对于这个期待祷告的期待，我其实真的，其实我这些年从有信仰，应该说我开始追寻信仰，就是进食祷告算是一个蛮说就是一个日常会发生的事，
就是你操练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然后通常这么做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我比较想要练习不要这么的被肉体影响。
是啊是啊，
所以就像人家进食祷告说，其实你也许进的不是食物而已，你还要进手机网络，进你习惯喜欢舒适的东西，
没错，
因为
打破舒适圈了。
对啦，就是你那些东西其实需要你要先有点像把它摆在旁边，那你就可以更专注去祷告一些你想要 focus 去厘清的事情，
没错，
或是说你想要跟上帝对话的一些东西，你想要更专注去想清楚，去跟神沟通。但是你说我这样祷告是不是我进食的时候会有点像你知道
特别有功效，
吃到无敌星星可能会有加倍的功力？
对，
我倒觉得我觉得不能这样看。就算是耶稣说有些鬼你要进食祷告赶出去，
对，
我也不觉得我们是因为进食祷告身体忽然，
对，不是进食祷告这个动作所以
你
的功力乘以二或乘以三或乘以五，
有点像是我把它当成也许你的防御力，或是你的防御力变强了。 我说防御力就是你更不会
受到一些东西影
响，
对不对？
你不会被鬼所谓的鬼来控告，诱惑，或是扰乱你，用谎言来扰乱你，你可以更专注，因为我们应该要相信的是某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是都教我们说耶稣已经得胜的。
对啊，
耶稣已经得胜这件事情如果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做任何比较弱的气功，正常的气功跟加两倍三倍气功都不影响耶稣已经得胜对付这个魔鬼，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要对付，我觉得很认同胡迪说的，就是进食祷告要操练的不是你祷告的内容，而是你这个人。
对，然后
进食祷告操练是你能不能透过境界一些东西，然后更专注的面对上帝。过去你可能就习惯吃东西喝东西，可是在不影响生命健康的状态底下，你可以先把这些东西放下来，然后专注的面对上帝。我觉得是一个人很需要透过这种改变的操练。
那换句话说，就是我想要回到刚刚，因为像这些是我忽然间，因为我在跟口水鸡讨论要讲这里之前，我是没想那么多啦。但是我们等把只要讲那个当就是 Meta 的事情，但我想要既然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啊，感谢主让我想到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得胜，那也许魔鬼就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削弱你的信仰，去让你觉得耶稣也许没有得胜，
没错，
那你就会很弱。再加上如果你受这个世界或是你喜欢的东西或是肉体的东西一直影响，那你就会更软弱的不小心相信也许魔鬼没有耶稣没有得胜。那你其实进食祷告只是去厘清这些，把这些障碍物全部排除，让你更坚定的相信耶稣已经得胜。
没错，
但是耶稣已经得胜这是一个完成式，
对啊，
就是
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是这件事啊，
所以已经得胜不会因为你进食祷告耶稣就忽然被你加了一把劲得胜，
就是无限大加一还是无限大啦，
就是没有这回事。
对啊，
而是你只是会更坚定的相信你不会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说哎，我出不去哦，我没有要出去。没有，其实不管怎样魔鬼都会出去，不管怎样魔鬼都会失败，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软弱去接受他欺骗你，他会得魔鬼会赢，所以你就被骗了。
没错，
那我觉得这是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后面很前面的出发点，那很前面出发点会决定你后来全部长出来的东西。那全部长出来的东西也许 就会长到今天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就会认为说啊，也许我啊，原来我是好像得了某个大力丸的进食祷告加分，我可以控制什么去怎样，
甚至你会把功劳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我这样做了，然后所以我有这个做了这件事情导致结果的改变，好像忘记其实真正改变的是上帝，而不是你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你会把功劳就不小心揽在自己身上了。我觉得也是这个，当你这样想的时候的一个危险。
那又回到这件事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讲的也蛮深入的。我觉得进食祷告回到这个是说，我就不是很赞成大家在那个时间是一起聚集的，一起制造某个声量来决定，好像。
累积五千人
集气，或是某种造势晚会，
对，
因为其实这不重要，
嗯，
我说不重要是你的集气到底在那个造势晚会有多少人都不影响这个，
嗯，
这件事情神的工作，
没错，而且
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爱强调，
嗯，
就是
有多少人一起参与这样子，对不对？
因为他有一种说法是说，大家要一起把这个神的。工作的门打开、
啊、
如果你没有用力、
啊、对
一起加你的就少你这一把力，
神的门就不会打开、
这个、那这个复兴就会晚来20年、嗯、所以你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有点像说就差你这一把差你这个力了所以
我觉得好像在玩电玩、哦、
就是大家一起推嘛，就是一起推一个巨大的东西，
一起要打个大魔王的感觉，
对，很像那个线上游戏，
对，
什么下副本团战，
就
差你的，所以大家当然是要坚持到底去把它推，然后魔王就会被打败。
你这时候就要上线呐、
啊。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其实上帝已经得胜了，这些就是在神得胜的计划里。重点是在这个过程，你不应该倒下去，你应该及时祷告警醒过来。
嗯，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大家可以回应啦，就是。其实神有强调我们要在内室，你有特别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在内室跟神、嗯、就是你不要在街头，
对，
你不要被看到，我觉得那个有一个过程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更单一的安静在上帝面前去、嗯、去把你的生活打开来，用这段时间把这些你平常属肉体的东西先放下，去专注领受、嗯、去思想，去厘清你的跟上帝之间的这些关系，或是你的感受，那你不要被迷惑了、嗯、那你就可以在将来的日子里，就是我的看法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等于说你在这样子的锻炼过程，不管战争有没有来，
嗯，
你都可以站立得住，
你就更坚定了、
就是、对、嗯、因为那个坚定就是你不会被谎言给欺骗，你不会恐惧，你知道得时不得时，软弱缺乏会有余，你都可以在平常这样的锻炼当中你就可以站立得住、
嗯、
那对我来讲，所谓的属神的儿女的坚定，可能他可以活出来的那个荣耀，就是一个带来影响力跟
那才是真正有
感染
的
力
量，
那改变的力量也许比较接近所谓灵恩派讲的复兴，就是说人们会因着看到你的坚定而觉得、嗯、啊，他认识的这位是神，是什么样的神，
嗯，
那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勇敢的见证，对不对？
等于说、嗯、这群人是不害怕什么样的环境的改变，
对、
嗯、不论谁打过来、
啊、你这样讲，如果你用你刚刚那个逻辑，大家就是很害怕、啊、然后就哎呀不要打过来，赶快祷告不要打过来，超怕、欸、
超怕
超怕、欸、怎么会这样，
因为万一打过来神的工作就不行，
对，就到底是因为担心神的复兴不会到来，还是担心我的生命会
消失，也可能或是担心神的工作就会做不到，但是
哎，
但是我就是不怕啊，我就没有再怕，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需要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我要坚定，就是因为我觉得环境是不可能，我觉得环境不应该这样改变啦、嗯、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很奇怪，这样很
奇怪，
这样会很奇怪，因为这样有点像大家也是，这很像彼得很努力
這樣，
很努力要耶稣不要被抓走。
对，你不可以走啊，你怎么可以走，
你不能死？
对，你不能死啊，耶稣你怎么可以去死？
对啊，但是
撒旦退后边去吧。
对，但是不是这样？你就是你要让神的工作就是做，
就说你可以这样祷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矫枉过正啊，所以我都不要这样祷告了，我不要参加禁止祷告，我教会祷告会都不要参加了，不是不是，
对，
而是说你的心态，你得自己再去检视一下，当你参与这些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情到底是什么？透过你的祷告，你要摇动上帝的手吗？还是其实你是改变自己的心？我觉得祷告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改变你用。对焦你的眼光可以朝向上帝的眼光，你可以学习在祷告过程里面求上帝求圣灵帮助你，让你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
生。因为当你的动机只要不像我这样，你的这脉络只要哪里是歪掉，那你很容易当你站上舞台或是你站在人群想要号召某些事情，你就会很像这次的这个事件一样。
嗯，
我觉得搞不好那是一个在台上的一时的感觉，就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说，就是舞台效果，就那种人来疯，就是舞台效果说啊，忽然感觉到我连接到昨天 Meta 坏掉，我干脆就给他讲一下。
嗯，
那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恶意或什么，它就只是一个，就是你习惯的想法，或是你讲的东西，你就是顺口，因为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口里就说了出来。但是问题是，那个反映出你心里想的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是更奇怪的，就是因为你就顺口。我相信那个顺口，大家为什么都会哈利路亚阿们，是因为全部人也不疑有他，那个东西大家就习惯是这样。
对啊，
但是其实你只要认真冷静想，就是哦，原来不是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有点可惜啦。嗯，
好啦，希望大家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参加禁止祷告会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求上帝可以在祷告里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改变什么什么特殊的事件。我觉得不用那样祷告，那样祷告很诡异很矛盾，因为就是大家祷告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用在那边斗法，这样很奇怪。
那你可以接受推荐禁止祷告或推广的说法是说，不管怎样，不管祷告怎样，你至少禁止祷告还可以变瘦啊可以健康啊。
我觉得分开看好了，你要
我也觉得，欸，
你要断食就好好断食，没有必要用这个借口。
就是我觉得这样会本末，就是你
根本眼光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根本没有放在上帝身上，啊，
就等于说你其实还是属肉体的。
对啊，你根本就属肉体，你祷告都在属肉体，好烂哦，
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不是这个，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你从自我超脱到上帝那里去，结果你还是专注自己身材怎么样？
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说啊，你看我这样同时身体又可以瘦，欸，然后我还可以，我又可以帮忙加成那个副本多一把，
我又可以开一个门，这样
就是没有帮忙推一把，
帮推一个门，
推一个就是增
加
人气，加一个力量，我加来打个，然后我自己又可以瘦。就是
好像有听过
双赢，
欸，
这个很没有，
就是他进食祷告，然后我就变瘦了。
然后教会的，就是这个大家祷告量又多了我一股力，
我觉得一举数得好棒。
对，
好啦，分开分开，
好，大家自己听得懂就这样吧。那另外一题，
好，我们要聊另外一个，
另外一题也是我最近真是吓坏耶，就是。没关系，我们先从这个新闻来讲，然后
让大家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金周刊有一笔新闻，就是被我按到，然后我就是其实我是不小心看到，但我发现它没有发酵，就是它在网络上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发酵，但是你点进去看，你吓坏了。然后它的标题是说，当男人成为猎物，还有一些系列报道。
嗯，
那其中有一个标题叫对性好奇上网裸聊，
嗯，
他的女友家人都受到威胁。
哦，
然后这篇报道我认真看，天哪，这是个基督徒的故事。然后我看了，我觉得有很多感受。那我们跟大家聊聊看，然后你们听听看，这个是也许是我们在教会很少去关注，或是说觉得重视的议题。
说不定这样的受害者，男性受害者就在我们的身边哦。
那听众，我们很久，我们好像很少讲听，就是跟男性受害者聊天。我们其实蛮多篇幅在讲女性受害者，或是在性的议题上面都是女性的问题的受害
势嘛。
那我们来听听男生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受害。那我就先大概分享一下这个报道他写的。他说，反正这名字是匿名，大家不要去听完就以为这个名字是要去搜寻，没有啦，这是匿名。他说，小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他跟同为基督徒的女友交往，刚交往了一年，两个人因为小杨准备律师的国考就刻意少见面。然后小杨他求学时期一向成绩优异，家人都很期待他考上律师，为了达成目标，他就搬到外县市去闭关。 但是成为全职考生之后，他生活就很规律，就很乏味，然后考试又因为疫情跟台风影响一直延期，他就陷入了低潮。那时候他就想说，天哪，我压力真的很大，那心理状态不行，我就用了线上聊天软体，这绝对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结果小杨跟记者见面的时候，记者说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留着清爽平头造型、谈话斯文有礼的年轻人，然后他就解释自己用的是一个年轻人间很流行不用注册随机配对的交友软体网站。然后小杨那时候就说，我觉得那时候可以聊天，也许有性上面的发展很不错，因为它是完全匿名的软体，我尺度也可以更开放。那个时候我可以扮演一个不是我自己的我。必须说，小杨跟女友虽然相处融洽，但他们从来不讨论性有关的话题，也遵守的婚前不能性行为的信仰规范。在男性朋友之间，他是一个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顶多偶尔就会被开玩笑，但他不能参与相关话题。所以偷偷使用交友软体那一天，他跟这个陌生女网友聊了一整晚，而且用交友软体还交换了 LINE。然后在对方面前呢，他用词就很大胆，他觉得很新鲜很刺激。小杨说，我平常不会对女生这样讲话，虽然不会觉得很恶心啦，但是我就真实把我臭直男的那一面表现了出来。当对方隔天就提出一个裸聊就可能是裸体聊天的邀约。那是视讯吧，我想
应该是，
他就立刻答应了。对方宣称自己是直播主啊，什么意思？提供小杨一个网络连结，希望他可以帮忙注册这个直播软体，增加这个直播主的追踪人数，而且还要填个资哦。还跳出了那个要求取用手机联络人权限，听起来好可怕哦。这件事情小杨当下觉得很怪，可是当下他读完书很累，有点孤单，就觉得应该也不会怎样吧。小杨就顺着对方的要求点了连结，而且也在视讯前就脱好衣服。其实他一开始有点小警觉，他甚至没有露出整个脸，但发生了之后一切进行的很快。他就发生之后是什么，他们裸聊之后吗？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
裸聊之后，对方就传来刚刚的荧幕录影，还有他手机联络人名字跟电话的截图。然后上面就是写着说，那个截图上面还有写着一个转讯，就是某某人，我猜是他小杨的亲友，什么你好，这是你儿子吧，他这边有猥琐打飞机的视频，还有通讯录联络人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处理一下，如果你不处理我就会发出去，让他没有办法抬起头做人。小杨吓到了，他因为他不想背叛女友，他也坦诚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他只是好奇尝试想体验那个感觉。如果今天不是这种裸体聊天，是要跟别人现场发生性行为，他才不会做。
对，
但是要跨这个门槛，冒的险很大。但是
真实见面门槛很大，
但是问题是裸聊到底会怎样？因为相对成本很低，也不会被别人知道。
对，
但是他发现对方取得他的个资跟联络人资讯之后，甚至居然还锁定他的亲友关系、亲友还有跟他亲近人作为勒索的对象，因为他女朋友的妈妈姐姐，他就直接写的是女朋友名字的妈妈、女朋友姐姐，可能对方觉得她是小杨的妈妈，就传讯息给那个人，然后把影片也传过去了。然后小杨真是快吓坏了。过去小杨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视讯裸聊的案件，他就很慌张，但他就假装答应对方会付钱，然后开始上网找资料，他想要冷静来处理。他还打电话给165，就是反诈骗专线。反诈骗专线一直说你绝对不可以付钱。然后小杨知道我绝对不要付钱，因为但是已经打到他家啦，所以他就直接跟爸妈说我已经被骗了。爸妈觉得哦你好笨哦，但爸妈也没有怎么样，就是表示什么成见，甚至爸爸还说如果是他也可能会被骗。然后那个当下小杨就想说好吧，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会流出去，我希望怎么处我不知道，我就看要怎么处理。他就跟女友坦诚这一切，然后他也在脸书跟 IG就写说他误点了诈骗的连结，希望朋友可以忽略这个诈骗电话。然后女朋友姐姐接到勒索电话，女朋友妈妈还没有看这个讯息，但是女朋友也都帮忙解释说哦，请他妈妈封锁那个女生，也关掉用电话加好朋友的功能，至少这些私密影像目前都没有流出。但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两个人的冲击，彼此的信任也回到了原点。然后女朋友心里最大害怕就是没想到小杨会做这种事情，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知道男生很好色，但是 在华人社会教会的框架里面，性这种事情就是因为都要挪到很后面去讨论、
嗯、
所以他自己也会觉得他是不是没有支持小杨才会让小杨变成这样子、嗯、那一年小杨落榜了，然后裸聊诈骗事情再加上第二年准备考试他陷入忧郁跟自我怀疑，他就去求助身心科，他就觉得当他没有满足社会对他的期待，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他没有考上已经不是个好孩子，然后可能也不是个好的人，他从小就被教育要理性解决这些问题，要抗压性，所以他也不敢跟别人吐露他真实的感受，因为他不能说，他要承受压力，不只是性的问题，是各方面他也不能跟别人求助。
嗯，
就这样子。
对啊，这个感觉在不光在教会啦，
他是好孩子的感觉。
对啊，很认真诶，成绩应该不错，可以考律师。
对,
对, 对，
而且的确是很努力的，应该说什么，当教会的乖孩乖宝宝，
是啊，
但是他
是、啊。
也有他自己的承受不了的部分。
对啊，就是你看他还很认真的持守跟女友教会的教导嘛，不发生关系啊，然后也不会谈这些事情啊，就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做得非常好。可是没想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这个网络色情，可以这样说吗？的
我觉得不是网络色情，应该是应该分两边
啊，
就是他
诈骗是诈骗，
他点了很多诈骗的流程，甚至还让对方可以拥有他的手机通讯录。这个就是大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很小心，是不只是色情，就是各种买，我觉得是所有。
对啦对啦对啦，
所有东西连结要什么同意读取你手机的什么照相机也好，然后什么通讯录的名单什么，这些你都是就要警觉说 no 不行，
跟隐私权有关的东西你都要非常小心。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否则你很容易被诈骗。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分是不是色情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
他
这个警觉心你应该不应该让他让对方拥有。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关联是那时候他可能就色欲熏心，就赶快按确定确定确定确定之后他就可以赶快进行这件事情，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这个处理点到这里来，就是你刚才讲色情，我就会想到其实他可以上网单纯去看色情影片就好啦，自己自慰就好。可是他我相信他也做过这些啦，那为什么他还要跟别人
好像要一个真的可以对话的对象，
懂我意思吗？就
是这
个好像我自己会感觉说，这个也许超过了生理需求欲望的，
还有更情感的层面。我觉得
这样讲，但我莫非小杨听到会觉得你干嘛这样害我？我本来跟女朋友说我只是性欲，你们节目再一讲，我这完蛋了。
哎、欸，不会啊，哎、欸，所有不知道多少结婚的人，不是都还要面对这个议题吗？
不是，就是我们把人家性欲处理变成有点情感出轨，我真是对不起小杨、哦。没有，我先画防火线。我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现在不要指责小杨说哇，现在节目分析到他其实不是单纯性欲、
哎、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说的是人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只是一个性欲的动物啦、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只是很抽丝剥茧跟你们说，如果你只是上网想要发泄性欲，你可以很单纯只是可能看那些影片，但是那种那叫什么单独那、就是非双向沟通的事情嘛。
Okay, okay.
但是我们看这一段我就会自己想说，你不这么做其实你也可以解决，所以我相信你处理的不是一个欲望的事情，而是你渴望有一个人可以互动跟你聊天、甚至聊可能一些奇奇怪怪比较色的东西。
我知道的问题是，对他女朋友或他们的
不可以聊那些，
就不会触碰这一块嘛。可是他心里又有想要聊这一块跟好好面对自己心理欲望的这个需求，
可是想要聊这一块跟面对心理欲望的需求跟单纯去看色情影片是不一样
的
事情，
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好，我们帮他想一下，如果我们，
但是他也不会真实去跟那个人见面，因为他也没有想要真的去，
他没有想要真的
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他心里有一块东西，我是说像我们这样讨论就会发现他也不是真的想跟别人谈感情，他也不是真的只是单纯想要发泄性欲，而是这中间还有一个东西，
对的一个连结点，
刚好被这个破口刚好被裸聊，而且是匿名裸聊给 可以掌握到那块东西了，對對對對對對對，所以他就选择这条路。
嗯嗯，
那我必须说是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后来有好好的解决或是去处理，那还是会跟着他啦，我觉得。
可是因为这个新闻，当刚好因为我们念的就是在他的背景是基督徒嘛，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情。可是在这个新闻的系列报道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男生都有类似的经验，
不是基督徒也是
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男性普遍的状况，说他也没有真的想要出轨，因为真的出轨就不用视讯聊天啦，对不对？或者说他真的想要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话，也不用视讯聊天。所以视讯聊天的确就在里面扮演了某一种没有那么坏但有一点点坏的这个中介值，对不对？那怎么去面对这个中介值它发生的问题啊？这当然诈骗是一回事啊，那如果没有诈骗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呢？
那我看这个新闻下面他有访问一个就是男性情感教育社工服务的协会理事长，他已经做20年社工，他上面写说其实在网络世界男孩跟女孩一样会被骗，因为他们是孤单寂寞觉得冷，他们觉得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温柔乡，加上便利匿名性高，其实如果真的不是诈骗可以带给这些男性一些安慰，有的时候父权的期待男性要理性自律自治，然后很多人很少男性会内重视自己内在的感觉，因为那个脆弱到他很会害怕，他可能怕他自己失控，那他情绪就可以透过性或运动来消解，那包括特别是其实这个时代的男性更容易接触到更多的色情文本，所以他们很容易有很多性幻想，那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他也不敢真的跟伴侣发生这些东西，就是他不敢做这些他自己看到的影片的东西，那他又有足够的理性跟尊重，他也不可能去跟别真正的人生跟说身边的伴侣做这些，他也不可能去外遇，那这个时候其实网络就会给他一种匿名性的这些空间，那的确他就很容易可能会就会有点说
这种视讯裸聊的过程这样子。哦，
那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新闻，他还有很多篇啦，那我自己只是觉得唉，就是对我来讲我就是会第一时间就是会希望男就是每个人都要先会保护自己啦，
对，你在网络上所传的任何照片讯息都非常的有可能被别人截图或者是保存下来这样子，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得非常清楚，千万不能一股脑的色欲熏心就忘记了背后可能造成的风险。
对，然后为什么会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有接到来信然后那个来信他也算是一个蛮离奇的状况，因为对方一起开始是说他想要跟我们
合作
开节目，然后讲了很多，因为他对于护教有很高度的兴趣，
对
护教学，然后他反正很严，他讲了一堆很专业的事情，就护教学的事，然后讲到最后我就去问他说那你有听过，结果我发现他没有听过任何我们一起节目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
对啊，什么意思，
然后我要合作什么，然后结果我就说可能不行，你先去听个一两集考虑我们适不适合跟你聊天再来合作，
对对对，
然后反正他就忽然说好啦，现在不讲这个，那我有一个困扰，他就讲到说他其实很想跟女生发生关系，可是他又觉得护教就是基督教他研究了很透彻，他说不可以，
对，
然后反正可是他又很想要，他用那种语言对我讲是蛮惊吓，他就说他很想要在女生里面播种，我想说你这样跟人家讲话也是会蛮吓到女生的吧，
我可以播种吗？
对，我要播种，我想说你可以正常一点讲话，可是我发现他可能有雅思啊，因为他有强调他有雅思，所以他讲话会让人家很不舒服，那在那个过程他就是一直强烈说他很痛苦，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性欲很强，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甚至我真的也是已经跟他聊到说那你就去自慰 啊，
对啊，
然后他就很可怕，他还会给我提出各种基督教伦理
的
各个学派跟我说哪里不可以，然后什么什么，所以他觉得他不可以，
他好可怜哦，
他
卡住了，
他跟我讲不可以的过程，可是他想要，可是他满脑子
想要
播种然后我就想啊怎么办，这好危险哦，我就觉得天哪，这会不会变成社会新闻的人，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他就是当我鼓励他可以适当的排解的时候，他会说
我不可以，
因为我因为保罗那边怎么讲，然后还有什么各种教父的学派怎么讲，什么流的，就是说这个是身体是神的殿或哪一种，你的眼目什么怎么讲一堆，然后但是他又跟我说，可是如果抛开这个，他很想要找女生播种，然后而且他说因为他的状况还有雅思，他没有办法照顾别人，所以他希望对方给他播种的对象是可以赚钱养他的。然后我就是想说哦，那甚至我跟他说，那我们现在先从你的感情来讨论，我们先不讨论圣经可以，他就说不行哦，如果你跳出人生是可以暂时不讨论圣经，那你又是什么流派的，
对啊，
就是、你
是
基督，
这样
是
基督徒吗？
对，身为基督徒你可以暂时不讨论圣经吗？那你这样怎么样怎样，然后就又有呼叫学里面某个流，然后我就觉得啊，天啊，他困在这里面很严重，他没有办法活在他真实跟我讲其他一般生活的话了。
从他说话就可以感受到他有一个强烈的矛盾啊，他也是一个挣扎，
而他也很痛苦，
对，他非常痛苦，就是这两个非常遥远的距离，他就在这两边一直被拉
扯。然后我看到刚刚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说完了，他一定很容易被诈骗吧。
对，他如果哪一天这样的话，就是
对啊，
就是马上就聊 Loki 了、
而且他这样的状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处理，他不像小杨可以很理性
很
冷静的，
对，
还赶快去跟女朋友讲看他们怎么处理，然后去打165，我觉得他应该没办法。
天哪，我们这集是为他录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很多教很多弟兄其实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啊，感觉我们真的要录一集讲这个，讲这个议题，就是教会男性的情感限制这个题目、欸、
因为他们好像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讲话、而且就很像网络有一个粉丝专业是什么、什么直男什么
哦，直男研究社
哦，是吗？就是会有很多骚扰的话，写一些很恐怖骚扰的话，
对对对，
然后你都觉得很恐怖，那我也必须承认，在我生活中，我教会很多弟兄
都是这个路线，
都是这个路线，然后他们其实很难找到对象，就是。好像比较没办法，就是正常的情感的交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就觉得蛮担心的。
欸，那我觉得问题很大欸，因为其实很多人也许没有像跟我们来信的这个听众朋友一样这么的极端，可是我觉得这些想法或这些矛盾或多或少都在教会的男性里面有这样的张力跟挣扎，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极端说，说哦，我想到自卫就直接拿一个流派来对抗，他可能还是有那个挣扎点，可是他还是会面对那个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情感需求这个部分。
然后我又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小杨那个故事，那个有时候已经不是性欲的问题，就是不是你去看个影片可以解决的性欲问题了，那个已经来到了我说中间那个点，就是其实你渴望跟人有互动，然后你甚至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正常的跟别人用正常的对话，所谓例如说我们可以说你怎么跟别人聊天，他可能会把他说教你怎么搭讪，或者怎么把妹，可是这个过程是那个是会有问题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就很容易让女生觉得你很恶心，或是你在骚扰，或是你很不得体，或是你在讲话是很不尊重女生的，但是你其实我可以大概去想象，其实你当然不是想要伤害对方，你只是想表达你的好感，或是你的某种想要追求，但对方其实觉得你很恶心，是因为你掌握不了这些语言，或是说掌握不了关系的那些尺度，那就会我觉得蛮可怕的。
欸，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小杨，那你要面对你的女朋友，如果怎么样做或你们有怎么样的沟通会让小杨不会陷入这个桃色的诈骗陷阱里面，他们互动的过程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你觉得如果有一个青少年来问你说他遇到这个问题，那他有女朋友就像小杨的这个状况的话，你会建议他跟他女朋友有互动还是没有，那他个人的问题要自己解决？
我会怎么做，我会先把那个手机网络的安全先全部讲一遍、
okay, 诈骗的这部分好好处理掉，
然后如果真的会发生关系保险套怎么使用讲一遍，然后接下来如果
可是如果他跟他女朋友讲，他女朋友就他们感觉在信仰这边非常神圣啊，没有要触碰性这一块，
对，那很没有，就是等于说那你就是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要怎么讲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因为教会真的就创造一个氛围，就是我们不要谈这件事情，就这个是等到结婚之后再聊的。结婚前就是，
我觉得他可以试探，我觉得他可以适当的跟女朋友沟通这些状况
哦，说他自己的情欲的吸引这样子，对 对，
但是他们应该要，我的想法就只是他们需要，我觉得我的层次比较低，我的界限就是属于你应该要保护彼此，
嗯嗯嗯嗯，
就是要怎么讲，
就是你们都要做出为自己跟为对方负责的好的决定吧，然后可以好好聊一下这样子，
对
不对？
然后我也觉得你们不应该，就算你们这么讨论啊，我虽然讲这个，我在后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就算你跟你女朋友，你们也不能什么裸聊哦。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啊，你因为他有可能做一样的事情，不小心就按下录影键。
各位女生，你不要以为你跟基督徒男生。有点像是说啊，好啊，我们不能发生关系，那我们来裸聊，我看真的不要，
欸，有可能呢，欸。
我跟你讲，各位女生，或是各位弟兄，不要，
真的很危险呢，欸。
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这样大家会觉得胡迪很乱交，但我跟你讲，你宁愿你们去现场发生关系，也不要裸聊，也不要，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很危险呢，欸。你有想过？
大家不要太小看网络的恐怖啦，对不对？
应该说。如果是我的弟弟妹妹，如果是我弟弟妹妹孩子，我都会第一个说，绝对不要用手机或任何摄影机去拍这些东西，或是
陈冠希就很多惨，
不要拍这些，不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这已经这你会让本来两个人是跌倒，有点像啊，我们发生关系是我们两个人情欲的跌倒，你会让这事情扩大成你自己的公共，你的公共事件呐，啊，就是说。你掌握就是你不应该让这些变成数位档案，嗯，或者说资料去成为你有可能伤害彼此的东西。
嗯，
你也不我不是说你的另一半可能会拿这来威胁你诈骗你钱，也不是，但是你只要想啊，你这样聊就你女朋友去修手机不小心流出去。
对，
我意思是说类似，就算没有恶意，但他就是在一个危险状，就是
对，或你拍你女朋友，结果你拿去修手机，然后那个照片或影片被通讯行拿走，
或者说没有人要诈骗你们，但是你们不小心在公司或是在上学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不小心你
不
然丢错了，
给别人，
对 ，whatever。我是说你不要制造这些嘛，这种就是我想的，这种对我来讲概念就是我会跟年轻朋友说教他要保护自己，用保险套的概念都一样，就是你。
对，你要
可你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些？
你要
想清楚，就是这个已经对我来讲就是很不要这样，不
要
这样。
你
要
考虑到有哪些风险很重要，
大家听得懂吗？
风险管理。
就是，你想说啊，我们不要发性婚前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然后哦，这好危险哦。那你会说，天啊，胡迪，你为什么把我另一半想成坏人？我不是说坏人。那你会说，那我另一半他会说，他保证不会按录影。嗯，看，哎，欸，我们是讲的很细啊，但我想一下，如果他保证不会录影呢？是不是就不会？
我觉得通常可能是女生被男生要求，
好恐怖哦！
哎，我们不能做，那我们在网络上聊一下。
我想一下，嗯，
然后男生就说：“我绝对不会录影。”我觉得好恐怖，哦。
我想哈，嗯，
哦，好恐怖哦。
那最好不要露脸，女生。
啊，
女生，我跟你讲，女生，你们绝对不要让脸露在镜头外。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讲的真的
好
扯，
天
啊，好
实际哦。
不要露脸，那可以了吧？我现在退而求其次，你跟我逼到这样，
我
好，不要露脸，可以了吗？因为我觉得，拜托保护自己，就是
我快笑死
了。哦，
对啦，
所以这条路不好走，欸，不要啦，
男生或女生，
我觉得不要走这条路啦，我觉得
你要做足万全准备再做这件事，
因为人家不是说什么都还会，你如果什么跟别人发生关系，还要怕有什么针孔摄影机偷录偷拍，
对对对，
就是。这种都已经够恐怖，然后你还自己直接打开这些权限，是疯了是不是啊？
真的，欸，你有的时候你以为什么事情都万全准备，然后男生女生可能
也都很善，我跟你讲，我跟
电脑病毒这种问题啊，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故事就是有那个啊，牧师就是偷情，
啊，
把教会的女童工带到自己办公室偷情，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是有针孔把她拍下来，啊，
没错，
我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多可怕，啊，所以
这么恐怖的事情都会发生，你怎么还会让自己拍东西，
是不是？所以各位，你们如果真的要去跟牧师偷情，或牧师你要跟谁偷情，你不要以为没有人会偷拍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怕，欸， 这故事是什么意思？金氏故事，因为哎、欸，我们之前那天不是有聊吗？嗯，就是什么牧师小三。
哦，有啊有啊，
对
有啊
对、
啊，
牧师小三，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大家也是要当成那种金氏的剑，就是什么，就是警告自己，牧师的小三，其实在跟牧师偷情的过程都有
都在做记录，
对，然后都有截图录影、啊，然后一整个资料包还要丢给师母说，如果你不怎样答应我的要求，我就要毁了你们夫妻俩。
牧师偷情烂人包，
我觉得你看各位牧师，我跟你讲，你们真的不要做这些，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欸？哎，这个都是真实的，不是我们两个编的故事、哦，
不是都是真的哦，都是真的。我是觉得，我觉得网络世界，你就是远离这些工具。
好啦，大家听完这一集，应该
会不会很精神错乱？我们到底想教什么？
大家会变得很理智，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再也不会精虫冲脑或怎么
樣？真的，你不要冲脑了，我拜托你们。忽然觉得，好像单纯去看那些影片是最简单的事了。哎。你没有，因为跟人类接触就是会有一些
风
险、
啊，
然后风险要称为你陌生人的，嗯、然后你喜欢的、
你认识的，
或是你的另一半，嗯、我觉得这反而哦，这我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好可怕哦、嗯好！
也没这么可怕啦，就是他，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有他的危险，你就是得评估嘛。就结婚之后，就你要评估要不要生小孩嘛。啊，没结婚之前就要评估这些有的。
结婚之后好像也不能拍，我跟你们讲，
没有说可以拍啊，没有说可以拍、啊。
哎、欸，结婚之后真的不能拍、欸，哎，你怎么知道到时候要吵离婚的时候，他拿着来威胁你啦？好可怕、
哦！天
哪，
千万不要拍！
我们为什么要把人都想这么坏啊？
因为太多案例发生了，没办法。
不是，就算不是吵离婚，万一你想就是只是拍好玩，然后一样又不小心收手机，
然后被女儿
修理手机，被女儿看到就算，就是不小心什么传到教会同工会里面怎么办啦、啊？
哎呦，真是尴尬死我的妈！
真的不要闹呢、欸，真的，
拜托不要，拜托不要。
有没有各位男牧者、女牧者，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对，
当然没有，你们自己拍好玩，但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你。可能你要对你的3C或你的手机掌控，你真的有这么了解？会不会真的弄巧成拙啦？
然后你要考虑到那些不小心看到人的心情有多恐怖，
好、
啊，有多惊悚。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就算结婚也不能拍，这种就都不要，
怎样都不要拍，
不要留，真的啦，没什么好留的啦。
啊，好啦，哎、欸，怎么聊那么远？这
真的
是那个男生的那个情感问题，到底怎么办？啊、哦，好，他们就好好。如果他真的愿意，就好好跟他女朋友。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
事情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看到这，我觉得其实彼此可以。我觉得其实小杨算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了呢。
他后来处理的蛮好的。
对啊，然后女朋友之间大家这样，有的一般我觉得百分之
都
是不敢讲，
都不会说，
然后想办法求对方不要传出去，然后汇一堆钱给对方，
对，
给诈骗集团。一般我觉得是会这种的、嗯嗯、那种第一时间就很理智打给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家人，我觉得这是最聪明的，
对，
然后是最正确的判断，
就是止血线把它画下去，
马上犯错，马上道歉，马上止血，不要让坏人有
机可乘。
对、嗯、我们其实应该也是要
向他学习，
帮他鼓鼓掌，大家赶去读《镜周刊》这一篇啦，我觉得是蛮正确的，就是做错事马上赶快处理，赶快、嗯联络警方，什么都赶快处理。
我觉得他应该很勇敢，因为他还敢，还愿意接受访问。你看他把他的故事成为大家的接近这样子。
哇，天哪，这就是多走一里路了，
很厉害、啊，
优秀的基督徒，
很厉害啊，他很棒，小杨你很棒。
对哦，小杨你要不要上节目？来我们节目聊聊，
我聊聊男性。
我觉得你其对你到底困扰是什么？你该不会是我们听众吧？哎
，太有趣了。
好啦，这一集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事。闲聊，我觉得也是收获蛮多的、欸嗯，无论从现实祷告到
我们聊
裸聊，裸聊，
没事不要电讯啊，大家。
好啦，如果你有什么你特别的故事，在这上面有一些经历，或是欢迎都可以写信到我们。哎、欸，大家可以写长，每大家写信有时候可以写有些人事史地物，就是你要五个W什么五个 W 一个 H 是
对。
就是你可不要写那种我们不是你只要不认识你我根本不
知道你在写什么，
就你以为我是你好朋友那种的口吻写那种，我其实想说嗯我实在是太多没有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欸、
太好笑了，
对，
大家可以写清楚一点啦，
对,
對, 對, 對，
就是你都已经反正你是匿名我们也不去查你是谁，但你真的写太模糊我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太简略到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在干嘛，
对，那又觉得很可惜，因为想说你的故事应该很精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可是又不清楚就觉得蛮可惜，
对，好不好，那欢迎大家想想回应你想 想一想你的回应，然后我相信我们这边当然一堆政治不正确，还有教会不正、教会神学不正确的聊啦，尤其刚什么裸聊那种。嗯、但是我只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厉害的神学知识可以跟你们讲怎么判断，但是至少我可以跟你们说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
这也不用到神学吧，神学大家都知道，就教会讲那些啊。
哦，好啦好啦，就这种保护自己可以吗？拜托，
我只能说应该没有节目聊过，没有基督教节目聊过裸聊，我们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我们算讲的蛮中肯的吧。
哦，实际耶，实际到一个不行耶，很棒很棒。
那欢迎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帮我们按赞留言五颗星、然后我们下次见咯，拜拜。